中国既是非洲的长期外交伙伴，亦都是非洲的新投资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经在一份报告《中国在非洲深化关系的意义》当中表示，中国在非洲有四大战略利益，除了自然资源以及是贸易这两项之外，中国的第三个意图就是寻求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政府认为加强中非关系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此外中国还是希望扮演着更加有建设性的角色，为非洲的稳定作出贡献，其中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减轻和安全相关的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就中东地区而言，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亦都在该个地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是非常之关注和中东的经贸关系，在2020年中国同中东地区贸易额大约为是 2,726.3 亿美元，中国亦都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大约是一半的石油进口是来自中东。麦吉尔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布赖宁对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时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来自中东，中国是希望改善同该个地区国家的关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认为，虽然中国在中东较美国等国家而言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国家，并且在处理当地政治以及安全挑战方面极为谨慎，但是由于他们在中东的经济存在着日益扩大，中国必须要加强同该个地区的接触。中国同非洲以及是同中东的关系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副教授瑞黎明博士在1月11号面世的新书《中国在南半球崛起、中东、非洲以及北京的另一种世界秩序》当中审视了中国同非洲以及是中国同中东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在现有国际秩序当中的利益、身份以及做法。瑞黎明博士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以及是比较政治，他曾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并且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员，他还曾经在中国南京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瑞黎明的书里面关注重点主要是中东以及是非洲，虽然中国官方将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称作为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典范，并且希望同中东一些国家开创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相较于亚太等其他地区而言，中东以及非洲可能不是中国关注的重点。这样为什么是需要审视中国在这两个区域的崛起呢？瑞黎明是这样说。
When I first started examining these regions in the late 2000s, there was very limited scholarship. 在2000年代末
开始研究中东和非洲的时候，大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和美中关系之外崛起的研究是非常之有限，因此大家对中国行为的认识不足，所以这个想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一个地区的利益以及它的行为，这样我就能够是了解中国在中东以及非洲的崛起，以及它们在整个南半球的崛起，就在今日尤为重要，因为美中关系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双边现象，而是同世界各地都有关系。中国在中东以及是非洲的利益分别又是怎样？是能源需求，还是渴望通过经济力量去换取政治利益？瑞黎明表示，中国在中东以及非洲的利益是有共同之处，首先就是通过获取资源以及打入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这部分是非常之重要，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一些的分析倾向于是关注能源方面或者是资源方面，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讲，在金融、制造业以及是其他的领域的市场机会和资源需求都同等重要，因此最重要的利益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中国谋求中东以及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体系当中是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是立场，中国是还是希望倡导发展中国家的事业。 中國在鼓勵發展和南半球各國在促進發展方面的各種合作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就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時代，時至今日他們對這方面的興趣是非常之濃厚。此外，中國還希望保護他們的公民以及企業，比如是2011年的時候利比亞大撤僑，類似的事情還是發生在也門、敘利亞和其他的地方，因此他們是希望確保能夠保護他們的公民以及企業。而最後，無論是非洲還是在中東地區，中國都是想保護他們的主權不受美國的影響，他們越來越希望中東和非洲國家支持他們在南中國海、亦得香港以及其他問題上面的立場，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中國的主權。中東和非洲這兩個地區之間其實是有共性，整體利益是非常之相似，但是在中東，中國希望確保中東不會支持中國國內的穆斯林叛亂組織，就好像被中國非常之擔心敘利亞，因為敘利亞的各種組織可能會向中國境內的維吾爾人提供物質的支持。這樣中國在非洲以及中東的參與以及他們的行為又怎樣有不同之處？瑞麗明表示，其中一個不同的地方，中國在中東的重點往往更多地放在能源上面，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國對包括工業礦產、農產品等在內的更加廣泛的自然資源是感到興趣，所以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組合更加多元化。此外，中國認為中東是一個動盪的地區，中東國家之間的潛在衝突可能是危及到該個地區的穩定，並且是最終危及到中國的利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則是沒有那麼多的騷亂。這兩個地區的另外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認為中東在美國的影響範圍之內，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卻是不是，所以中國在中東的行為更加謹慎，因為他們不想在一個對美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地區被視為是威脅。還有就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國更多地關注南南合作以及是發展倡議，包括對外的援助。在20多年前，瑞麗明曾經是去過中國南京，並且在當地學習漢語以及是中國文化。他覺得當年的中國和現時的中國有些什麼不同呢？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是否展現出他們的全球野心，或者是說在中國是否在那個時候開始崛起的為一個具有全球抱負的大國以及是全球角色？
When you use the word global ambition, I think of two distinct time frames.
瑞麗明表示，剛才提到的中國的全球野心，這樣我只是想到了兩個雖然不同的時間段，一就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毛澤東時代，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非常之注重傳播意識形態，並且為南半球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支持，但是在70年代之後，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參與逐漸減少，中國開始專注於自身的經濟發展，致力於推動他們經濟向市場或者是基礎的模式發展，並且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中國。正如是剛才提到，20多年前在南京的時候，中國其實是更加注重內部的發展。轉折點大約是在2000年，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中東、在非洲、在南半球，中國在這些地區的經濟以及政治參與都有了大幅的提升。這樣中國在哪個時候開始尋找和中東以及非洲的接觸的新的戰略概念？
Most of the behavior is starting in
2000. 瑞麗明表示，中國的大部分行為大約是始於2000年，中國公司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度增加，各種的機構亦都在度逐漸形成，例如中非合作論壇成立在2000年，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成立在2004年，上海合作組織則是在2001年成立，所以2000年以後，除了各個合作論壇開始建立之外，中國還任命了各類的特使，他們在2002年任命了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在2006年任命了非洲事務特別代表，還是在2016年任命了敘利亞問題特使。從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到戰略夥伴關係，再到中國參與維和行動等等， 纵观全局，中国的行为以及同参与在2000年之后的是明显增强。在刚才书中提到，中国在中东以及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行为，表明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I think it actually tells us quite a bit about China's rise globally. So one aspect is there is a difference.
对黎明认为，这个实际上话俾大家知好多关于中国响全球崛起嘅信息。一方面系中国响政治、经济及对外援助方面嘅行为，佢哋军事行为有所不同。正如之前所提到，大多数关于中国崛起嘅研究都系集中响佢哋亚太地区嘅行为、参与，以及系中国对美国嘅做法。中东同撒哈拉以南非洲能够让你更好咁了解中国同南半球更加广泛嘅接触。毕竟系响南半球，中国唔系响同邻国打交道，亦都唔一定有领土嘅争端。因此，响呢两个地区，我是认为有助于观察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在政治、经济及对外援助的领域，中国的行为和美国是具有竞争性。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南合作为规范基础，国家在经济行为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之下，这种更加广泛的行为发生在当前的自由秩序内部，在某些情况之下则是不是。但是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领域，你是确实会看到更多的竞争以及分歧的行为。但是相比之下，在军事以及安全关系的领域，中国几乎所有的做法都是与美国以及西方合作的，这个是与自由秩序是趋同的规范。比如是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希望通过联合国建立多边机制来解决冲突，参与反海盗行动等等。中国不希望地区内仅仅是有一个单方面的安全的存在，他们希望寻求多边的机制。中国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尊重主权要是领土完整、不侵犯要是不干涉内政的大国，倡导互联互通，推动发展要是南南合作。他将自己标榜为是一个平衡的角色，和国际体系当中的所有国家互动。无论他们的治理结构如何，中国是非常强调自己在南半球是没有殖民的历史，并且试图将自己和美国区分开来。中国亦都非常希望在南半球被视为是一个鼓励经济、金融、技术等领域互联互通的大国。当大家都知道，中国曾经多次地表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是在新书当中提到，中国似乎在寻求构建另外一种的国际秩序。虽然中国仲未有寻求取代现有国际秩序，但是如果当前的自由秩序排斥中国或者是损害中国的利益，这种替代的秩序可以成为中国和中东、非洲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基础。所以北京的另外一种世界秩序是什么的基础？
In my view, at this point, China isbuilding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瑞黎明表示，在他自己个人看来，这个时刻中国正在构建补充现有自由秩序的国际秩序。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支持联合国以及很多的国际机构，而且这些支持还是在继续。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所建立的，你会看到秩序的新层面。如果当前的世界秩序变得不禁受欢迎，或者是如果他们以某种的方式来崩溃，这些其他方面的新秩序将会填补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互动的空白。一些的具体例子就是我们是刚才所提到的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及是上合组织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和有关地区互动的主要多边机制。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非常相似的合作论坛，无论是东欧或者是拉丁美洲，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南半球国家都已经是建立了合作的论坛，这个就是中国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或者将会是促进建立秩序的一种方式。中国可以借此和一些区域进行互动，无论是自由贸易的协定、经济特区、农业示范中心等等，一带一路包括是所有。 北京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援助。你可以看看他们在对外援助当中实施的规范，他们不强调与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的政治条件，这个和当前自由秩序的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仍然是深度参与现有的自由秩序，但是因为中国对该个秩序的某些方面深感不安，例如是促进人权、促进民主，因而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当中的经济因素比对政治因素更为满意，所以中国正在建立这些的补充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述方华盛顿报道。